掌声欢迎您，好，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哈，有好几位，谢谢神，谢谢，哇，好多位哈，都是第一次来，谢谢，请坐，非常的感恩，让我想到在20年以前，我也跟各位一样，当我到德国去留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了在那里的一间小小的华人的教会。虽然我跟他们每一位都第一次见面，从来不认识，但是在他们当中，我就感觉到这种对我来说很陌生的爱。盼望今天在座的这些位，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好朋友，也许你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也许你第一次听见上帝的福音，但是盼望你在这里也能够感受到找到这种陌生的爱。对我来说，我到今天仍然想到20年以前的那个场景。我进去的这个查经班，只有20几位，只有20几个人，而且大部分人都是从广东、从香港、从越南去的华侨，所以他们都是讲广东话。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广东人讲官话，所以他们讲的当时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是我发现语言完全不是障碍，我非常清楚地能够感受到这种被爱包围的感觉。当时自己一个最可以说蛮奇怪的一个想法，我说这些人不但跟我从来不认识，而且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他们都已经好像已经是蛮适应，那么像我这样一个学生初来乍到，好像他们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图的，好像他们从我这里也得不到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为什么不是亲人，但是胜似亲人？那种真诚的从心底里面发出的爱，看着他们的眼光，听着他们的关心，虽然那时候我用比较怀疑点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我马上就想起以前伟大领袖的教导，伟大领袖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要小心哦，如果你发现很奇怪的爱，说不定是港台特务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这个阶级斗争这根弦都绷得很紧，就怕是不是港台特务。当然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是他们，确实可以用打引号的特务，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要把上帝的爱，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所获得的，得到的，要来为神做见证。很感谢神，这20年当中，虽然身在海外，但是越来越加的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就是这样的奇妙。我其实来到这个教会跟在座的第一次来的我比你没有多了几次，我算算大概是第4次或者是第5次来到这里，但是好像就是回家的感觉，不再觉得陌生，也从来没有感觉陌生，因为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尝到了，我们经历了，我们也发现我们能够被他改变。今天晚上我特别想跟各位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陌生的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我们都知道5.12的大地震离今天是刚好1.5个月，虽然时间过去了，人们的记忆也渐渐的淡忘了，无论是那些的场景，无论是那些的痛苦哭声，破碎的家庭，倒塌的楼房，好像渐渐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已经慢慢的淡化了。不过我相信各位你一定注意到，最近在特别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大概这1个多月来，我一直在留意，我发现这些词汇是出现最多的，当然是死亡。我们知道有7万多人丧失了性命，有将近2万人在失踪的状态，大概也是凶多吉少，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将近10万的人被死亡所吞灭在地震里面。但是我同时注意到，除了有死亡出现，你发现媒体里面更多的用了爱，用了生命，用了灵魂，用了天堂，这些词汇这样密集的出现， 可以说这是在中国大陆，我不敢说是不是历史以来，至少是从1949年到现在，大概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个一个多月里面出现了这么频密的这些的词汇。人们思考到不但死亡，而且爱、生命、天堂。这张照片是在山东的一个武警部队，我发现他们在那里唱的是祝你平安，每个人把他们的手放在心上，这种动作尤其在部队里面，这是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很少你能看得到。祝你平安，这条歌大概也不太跟那种军人那种打打杀杀好像也不太吻合。在绵阳的一个学校里，我看见这些孩子在那里祷告，也许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但是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唱了一条歌叫《感恩的心》。这条歌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献上感恩的心。我看到很多的媒体用的标题说我去了天堂，大概我们会问，如果你不相信有神，你怎么会相信有个天堂？如果你说一切都是无神的，是唯物的，怎么大部分的媒体都采用这张标题，都采用这个画面，都说我到天堂去了？为什么这个能够给人带来很深的安慰？我想也许在这场人间的悲剧后面，有很多的事情来值得我们思想和思考。为什么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反复的思想天堂、生命、爱、灵魂？如果你我真的就是所谓的物质的，只是这个层面，只是一口气断了就不见了，那么我们何必，我们又为什么会执着在问天堂在哪里，死后去哪里，生命是什么，什么是真爱？我们又怎么会那么在乎，那么在意呢？所以我想今天就从死亡、生命，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他要告诉我们死亡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死亡，但是他同时更要告诉我们真爱是什么，什么爱是能够穿越死亡把我们带进永远的生命。这种爱也许是你我到目前为止非常陌生的爱，但是这一场的地震足以来带领我们，激发我们来思想，我们要不要严肃认真的来面对，而不必等到下一场灾难再到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思考。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的话，在罗马书的5章6-8节，我们同声来念这段经文好吗？预备，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短短的这三节经文里面提到死亡，但是更奇妙的是提到爱，不但提到爱，而且提到这是这位永远不死的永生的上帝所发出来的，向我们这些人发的爱。当然那里一定不会绕过去，当然要面对一个字叫做罪，因为死跟罪连在一起。那你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就为罪人死了，然后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些我们在地震发生的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为家人、为亲人死的有， 因为人间的爱献出生命的也有，但是那里说有一种爱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把这种陌生的爱全然的显在我们的面前。基督是怎么死的？他为什么要死？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很多生命失去，我们惋惜，我们伤痛，但是古往今来有一位可以说在人间太平的时期，和平的时期，也不是被处死的，因为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所以要处死他，连判他刑的人都说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如果你给自己有几个解释，我马上就可以放你。基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长长的钉子穿越他的手，穿越他的脚掌，血流满身，遍体鳞伤，被钉在这个最羞辱的受咒诅的十字架上面。不但被钉在那里，当我有机会去到那座山叫做哥哥他山，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的地方，我才明白圣经上说他是被戴上荆棘的冠冕。我以前以为大概荆棘就是我们想象或者看到的一种长着刺的那种的植物啊，刺都是短短小小的。那一天当我走上这座山，我发现那里长着这种叫做荆棘的植物，是跟我的想象不一样。那里的荆棘不只是在地上的，那里的荆棘是高大的那种的树，叫荆棘树，它的刺是让我望而生畏，长长坚硬的刺。基督是被这种荆棘树上的荆棘把它那个树枝拿下来，把它编起来。他死以前受许多的羞辱，人吐唾沫在他身上，人辱骂他，人藐视他，人讥诮他。他死的时候是赤身肉体，因为所有的衣服被剥夺，所有的东西完全被拿去。他死的地方，犹太人有一个名字叫做骷髅地。为什么叫做骷髅地？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说，你要仔细看，你会发现那座山，特别是红圈画出来的部分，非常像人的骷髅。所以那座山本来有个名字叫哥哥他，不过人们已经忘记这座山的名字，人们叫它做骷髅地。而骷髅地上面，用中国人的了解，就是一个这个乱坟岗，意思是那些最没有身份、最没有地位的、最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的，当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尸体就随便被埋一下，就放在那里，一个人所唾弃的地方，一个人所远离的地方，一个人所从来不会想到到那里去的一个地方，也被称为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基督就在骷髅地死了，付出他的生命。那么到底他为谁死的呢？为什么这位连人都查不出他罪来的，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人看见他所行的，人看见他所说的，也实在可以同意，至少在当时代有很多的人同意，因为他们发现他所行的事是只有上帝能够行的，叫死人复活，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瞎眼的都看见，这些事情不是人能够行出来的。当时看到他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当时那些被他治好的人亲自站出来这样见证说，他是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但是他行的事情证明只有上帝才能做。不单是他所行的，连他说的话也是如此。直到今天，多少的学者，包括林语堂，一直到最近的袁志明，他们都这样认为，耶稣所说的话，你注意读，仔细读，你一定发现 这不是人能够讲出来的话，这么奇妙。虽然是这样的简洁明了，但是是这样的震撼人心，这样的一针见血，把上帝的真理讲得这样清楚，而且敢于自己的宣称，我就是从上帝来的，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那么这样的一位从来没有犯罪，人也查不出他罪来，他被钉死只有一个罪名，就是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他本来就是，他实在就是，但是人用这一条来定他死罪，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耻。他为什么要死？既然像他说的他是神，既然他有超自然的能力，难道他不能救自己吗？难道他必须要死吗？那么他为谁来死呢？刚刚这段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也许我们读中文的时候，你看到他用三个词来描述，第一个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是讲到我们的特点；第二个说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罪人其实他原来的词是另外一个意思，当然中文翻作罪人也很这个可以说也翻得很准确，原来这个词是 ungodly， 如果你现在去查英文版本的圣经，你会发现这个词 ungodly 就是不虔不义的，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特征。然后第三个词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这段圣经形容基督为谁来死的呢？为这种人，他有三个特点，或者说他的特点特征，他的本质讲得很清楚。那第三个是中文翻作罪人是非常准确 sinner， 英文就是直接翻作 sinner。 那么这个 sinner 其实他原来用的一个词是更重的一个词，就是一个正在犯罪的人。现在有两种，一种你可以说他以前是一个罪人，后来被关起来关在监狱，那关在监狱当然他想犯罪也犯罪不了，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就应该就不能只能算犯人，大概不能再算是一个正在犯罪的。那么如果他刑满释放出来以后，如果一段时间表现蛮好的，我们就说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罪犯，他已经是一个重新做人。但是圣经用的词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奇妙，他说他为我们这些正在犯罪的人，我们正在犯罪的人，基督就为这三种人死，或者说基督就为这样的人，但是他有这三种特点的人死。而这有这样特点的人是谁？圣经说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对我来说，当我小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说大人是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一听就怒从心头起，我说哪里有这回事情，我这样的好好的知书达理受教育，老师一直说我是很乖的学生，你们也常常表扬我称赞我，怎么可能我是罪人？跟他辩论了，到最后我说爸爸我了解了，只有一个道理，罪人都去了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全进教会了，你看教会里每一个人低头认罪都说自己罪人。后来我说好人也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都进了监狱，他说怎么会进监狱，我说你看监狱每个人都觉得很冤枉，怎么把我关起来啦，找律师啊，赶快出来啊，我好人你判得太重了。所以我说罪人都去教堂，好人都去监狱，像我这样呢，我说我也知道有点犯错，这种难免嘛，对不对？但是你说罪人太严重了。今天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什么样。圣经说第一，我们这些人叫做 powerless 的人，软弱的人。我想 powerless 大概我们在地震的时候比较能够理解，我们不是曾经说要战天斗地，我们不是说要改天换地吗？结果发现小小一块水泥压在身上你就变成 powerless，
你就变成软弱，你就变成没有办法。我想想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条诗歌，现在读起来都有点胆战心惊，那时候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天皇，我就是龙王，何令三山五岳浪道，后面有三个字大概有人记得叫什么，叫我来了。哇，你现在想想蛮，其实不但无知而且狂妄，叫做何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这下发现你让山河浪道还不那么容易，你不要说让山河浪道，你让一块水泥从你身上浪开都不太容易。但是圣经讲到我们的软弱，不只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其实本来是非常渺小软弱，更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 powerless。 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想要做好，我们想要行善，我们想要立志，但是常常发现我们是这样的 powerless， 这样的软弱。两个多礼拜以前，我在德国，在很多的学生当中来向他们传福音。一方面自己觉得二十年以前在那里接受教育，好像应该去还这个福音的债。但是更让我感觉到的，我看到多少这些可以说还只能被称为孩子的，因为他们现在都很年轻，从十八到二十几岁，在那边读大学的、读预科的都有。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也不想浪费青春啊，我们也知道要珍惜时间啊，但是我们一上网，我们一玩电动游戏，我们在网上看那些网站的时候，我们就跟自己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没办法，大部分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沉迷在网络里面十几个小时一天。结果有一个小男生，我这次看到他三天三夜，到后来人都虚脱了，他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啊，整个不吃不喝，旁边放一点面包，到后来面包也硬了，后来还好被房东发现，赶快这个一些中国同学把他送到医院急救，救回一条命。才二十出头一个男孩子，他跟我说我 powerless， 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知道怎么能够这样糟蹋生命。更多的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当他们男女就这样同居在一起，那些女孩子流着泪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糟蹋自己，当我们觉得到海外孤独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情感上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要找一个人有力量的可以来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哎呀，只要好像两个人看对眼，我们就住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也知道没有婚姻的约，我们对前面的路也不知道怎么样，心里面一遍遍说不能这样了，我还年轻，我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如果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父母呢？有的女孩子一次两次三次做人工流产，当他们流着泪讲的时候，他们反复强调一个词，就是 powerless， 知道什么路是对的，但是走不上去，好像那种力量在他里面没有。圣经说是，这是人类的特点 powerless， 我们血肉之躯，我们是这样的有限，其实生命几十年一下就过了，还不用说这些天灾人祸，就是小小的病菌我们都没有办法抵抗。但是圣经同时讲到我们又是 ungodly， ungodly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活得不像神，不像神，大概这个年代我们也非常能够了解。当加州一通过这个同性恋的法案的时候，哇，马上200多人欢欣鼓舞，跑到那边就登记注册结婚。我想当我们人做这些事情，其实你看动物界都几乎没有的话，我们真的只能说我们人是何等的 ungodly。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如果你听到 动物吵架，大概他们彼此会对骂，动物骂就说你是人，你像人，你就是人，这动物之间骂就变成这样骂。因为我记得蛮早以前我听过那个汤崇荣牧师啊，他讲一句话，他说以后你们吵架千万不要随便把动物拉进来哦，因为有时候人一火大就说你狼心狗肺，他们说你不能这样骂，因为你这样骂对动物是一种侮辱啊，因为动物其实比人好很多。这个年代当你看到人凶杀残暴，常常有的开车撞了人，结果那个人没死，爬过来求救的时候他再倒回去再把他碾死，而这样的事情你打开报纸翻开报纸媒体，其实你常常能看到人的那种的贪婪，连救灾的物质都敢贪，连救灾都敢作假。你就发现什么叫做 ungodly， 就是不像神啊。本来人被造是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但是人越活越不像神，不要说不像神，连人的尊严人的尊贵都堕落下去。那么圣经说我们不但我们是软弱的，不但我们是不谦不义的，圣经更直接说我们是正在犯罪的。你大概可能又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你说我现在至少我这一刻坐在这里好人呢、啊？不过我至少我对我自己很清楚，我必须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时刻会犯罪的人。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忽然间你发现你飘过来的想法，你冒出来的念头，这种用圣经的定义叫做正在犯罪，就是我们的犯罪不是一个过去式，也不是一个将来式，也不是一个过去完成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我们的语言常有苦毒，我们的心常会贪婪，当我们看见某某人哇，这个忽然间中了楼头，忽然间得了大奖，好像很自然的我们心就在羡慕说，哎呀，如果这个人换成我该有多好。无论是我们的妒忌，无论是我们的贪心，但是圣经更直接讲说还不只是这些外在的，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才被称为罪人，所以这个就是正在进行时跟过去式的差别。我们因为里面是时刻犯罪的一个本性，所以我们被称为 sinner， 我们是一个罪人。大概这个人现在在中国大陆一炮而红，可能中国大陆来的人看过他，不过有人没有看过这个照片哈。这个人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不过这次地震以后他一下出名了，因为地震以后他马上就跑，第一个反应极快，从教室里马上冲到操场上。那么后来他叫范美忠，是北大的毕业的，在四川那边就在地震灾区的那个中学里面教书。结果一跑出来以后他得一个名叫范跑跑，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后来这个别人采访他，他说当然我要跑，我的生命最重要。他说这个可以说除了我女儿之外，她有一个独生女啊，她说我大概会救她，就是我老娘我也不会救她。那么当然她在记者采访大庭广众你讲这样的话，所以马上就激起义愤填膺啊，就这个一片讨伐，就是这个人你太无耻，这个怎么可以到这种程度，你还当教师啊。不过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地位其实比他还高，那个人叫做这个你们都比我了解哈，这几个名字其实我都不太熟哈。不过他叫做郭松明，郭松明我后来到网上一查，哇，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时事评论家，他也是一个college 的一个教师哈，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以教师的身，他也是老师。那么他在这个凤凰卫视啊就跟那个范美忠有个对谈，没想到谈到后来他破口大骂，越骂越这个杂种啊，畜生通通都出来了哇。所以这段视频后来一播放以后，大家给这个人起个名叫郭跳跳， 因为说你怎么一下就暴跳如雷，你可以骂了，你可以批评了，不过你这种话，这个什么什么这种这个很不像样的话，你都通通骂出来了哈。那这个也是不但太过分，而且是因为现在其实网民很厉害，他们可以去搜索，他们用这种叫做人肉搜索，我还第一次听说人肉搜索，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把你查出来，一查出来发现这个人在那里大义凛然骂他说你太无耻，你怎么可以这样？结果人家一查说这个郭收明拿了高薪，结果大概捐的钱实在是讲不出口了，就是意思说实在是就说跟你这种的道貌岸然。所以现在 这两个人，一个叫做曾小人，一个叫伪君子。范跑跑人家叫他曾小人，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小人呢、啊、不过他也敢承认我就是小人一个，我你拿我怎么办。那另外一个变成大义凛然好像君子一样，不过一看他的所作所为也其实也差不太多了，不当然他没有这样讲，他变成一个是哇，所以得一个郭跳跳、哦、这个名字也蛮奇怪，人家想到他就想到他那种暴跳如雷，因为有这个视频为证啊，有他自己这个口出出言为证啊，然后就跟那个姓庄的在台湾的差不太多、啊、反正常常讲的话就很奇怪。那又来一个叫赵光光，也是一个老师哈，也是一个还是一个副校长，副校长。那这个所以要捐钱嘛，现在大家都地震灾区要赶快捐款啊。啊，他我捐过了，他在其他地方，他说我捐过了，怎么还找我捐钱呢、啊？我都捐光了哈，所以得个名叫赵光光哈，意思是都捐光了。不过他讲这话不要紧，讲完就被开除了哈。就现在已经副校长也当不成，说你怎么可以不捐钱？你看全校老师都捐，连你是这样当副校长，你都可以，还说捐光了啊？人家去一查，他月薪4000多块，那这么高薪，你才捐那么一点点，你就捐光了啊？所以这三个人现在网上非常流行啊，都一炮而红啊。有些公关公司摩拳擦掌说，既然这些人这么有名的话，我们找他们来当代言啊。大概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要代言什么哈、啊。不过无论如何都是老师，所以这次你说为人师表，其实也蛮不是滋味哈、啊。这些老师各种表现啊，有大义凛然，不过被称为伪君子；有时候我就是一个小人，啊、有的时候我反正你就捐钱不要找我。不过问题在哪里，各位？其实，在这些人背后，我发现网民虽然前面有各种情绪的反应表达意见，但是到最后如果你注意去看，很多网民很诚实的说，其实我们本人在他们三个人当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好像这三个人成为一种典型，一种代表，是他们有很多可以被责备的，他们有很多可以被批评的，但是问题是你我这些人跟他们差别在哪里？我们大概很多时候话没有讲出来，我们大概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没有让它表现出来，我们大概很多时候拍桌怒骂大概没有被拍下来，我们大概同样的心理我们不过没有被媒体报道而已。让我们思想到什么？为什么圣经这样清楚直接讲？因为神有这个权柄和判断，他说我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只能看你的外表，但是我却能检查每个人的内心。看完以后神说，其实你们每个大概差不多，你都可以张跑跑李跑跑，都是这样张跳跳李跳跳，大概也差不多，因为你骂人的时候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啊、你心里的想法跟他也没有太大两样，你甚至人们就发现当这些哇，我捐多少，我捐几十万，我捐上百万的时候，背后的心你真的是为了爱吗？还是有些企业为了借机炒作，借机出名，借机打广告？为什么要竞相的来比？为什么最后爱变成可以用钱来衡量？我们都知道真爱不能用金钱来量，好像金钱是啊，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钱可以量出爱有多少呢？如果能够被钱量的爱还能够算是很纯的爱吗？至少我们不能说这个爱已经是很纯的了，因为真诚的爱是无价的，我们口号都会讲。当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其实圣经上说世上有爱，但是世上的爱基本上就是两种， 第一种圣经称它为为一人食，是少有的。一人食，这个一人就是 righteous man， 意思就是说，当你为了所谓是非善恶，当然人都有这个是非善恶心。你说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接受教育，这次大难之后有大爱，是我们都常常有看到这些催人泪下的英雄事迹、感人事迹都有。圣经说是，这是你们人间有这样的标准，是非善恶。你为这样的理念，你甚至付出生命，有不多，少有的。为人人死，人人死是 good man， 意思就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是亲疏的。比如说母亲为孩子，父母为儿女，就是跟我们生命感觉对我们有恩有恩的，不再是那种所谓高尚的理念，不再是那种的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而是直接的有关系的，或者有感触的。地震里面真的有感触，像这个小孩子哈，才3个月大，后来被那个武警战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会救他的？因为开始没有发现这个孩子，所以他们一队救援队跑过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妇女被压在石头底下、水泥底下。后来他们一摸，她已经没有脉搏，也没有心跳，所以当然那个时候不能管她，先去救活人。结果那队人过去以后，那个队长忽然间说不行，他说我要再回去看一看，因为他发现这个妇女的这个死状啊很奇怪，她是跪在那儿死的。他说这个可能要去看看哦，说不定他身底下还有什么东西。果然他们到这个妇人发现他保护他的3个月大的孩子，他整个人是跪在那儿被压死的。他们在这个母亲的身底下就找到了这个婴孩，发现他完好无损，抱到他的时候他才刚醒过来，还在笑呢。但是同时他们发现了这个母亲所留下的一个手机，这个手机上面有一条他最后时刻留下的短信。这条短信他上面这样写着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能活着，一定要记得我爱你。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母亲在临死以前是冒着何等大的痛苦，不但是面对死亡，而且整个人是好像跪在那儿被压弯的。但是就在垂死的时候，他要留下他的话，让他的孩子知道说，你如果能够活着，一定要记得我爱你。当时在场每一个人读到这个手机的短信都在流泪。为一人死或者有感触的，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是有的时候那种割肉之爱。旁边那个小女孩只有2个月，只有2岁，替她的母亲在擦眼泪，安慰她的母亲说不要哭。我们看到这些场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人间的爱真崇高啊，母爱，人间的爱。是上帝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你们能够看到这些爱，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爱跟上帝的爱关系在哪里？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爱的源头，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的爱？你一面看到世态炎凉，一面看到人间沧桑，一面看到各种的嘴脸，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能感觉到，特别在你的家里面，也许在亲人当中，也许在一种的大运动、大革命当中，那些所谓的革命先烈，人人致死，为着理念，为着意识形态，抛头颅洒鲜血。或者又是你在家庭、你在亲情里面看到的。实际上说是，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一种更高的爱、更妙的爱？这种爱被称为陌生的爱。 这个词不是圣经用的词，这个词是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提出来的。他在观察，特别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因为在 VTech 各位都知道 Virginia 理工学院发生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他就在那里观察，以后他在思考，他说有一种爱超越了世俗的爱所带来的偏爱和选择。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母亲当然很伟大，为他三个月大的孩子死了，但是请问如果他邻居家的孩子，他会不会去牺牲性命？大概一般认为不可能，对不对？这个妈妈当然只为自己的孩子死。他发现说有一种爱是超越了世俗的或者说世间的这种偏爱与选择。我们人发的爱常常，你爱我我爱你，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多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他说这种爱是没有任何设置的前提和条件，因为人的爱其实都是有虽然但是，因为如果可能假设，我们都有前提都有条件。如果你爱我我爱你，假如你爱我我也爱你。这位人道的教授说，有一种爱是彻底与恨割断了牵连的爱。我想这是让我们更觉得诧异的。我记得法国有个大文豪叫 Victor Hugo， 雨果。我从小的时候就记得，我忘记他在哪一本书里面他写了一句话，当时我不太能理解，不过越长大越能够明白，我相信各位大概也是这样。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爱与恨之间的距离其实就像一根头发丝那么窄。他说其实越强烈的爱，眨眼间如果越过了这根头发丝，可以变成强烈的恨。我小的时候怎么读都读不懂，为什么他说爱与恨的距离那么短呢，那么窄呢？慢慢长大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当你进入婚姻，当你渐渐人生里面，你确确实实能够感受。我们常常看见很多夫妻在仇恨里面，当初不是最爱的吗？爱的海枯石烂，爱的你死我活的吗？怎么忽然间变成仇人相见，恨不得把对方杀掉。他观察到说，其实世间不只是这种夫妻的爱，婚姻里面的爱会有这种的危机，事实上人间的爱常常也是这样。当然我们在也许政治里面看得更多，曾经是一同同死共生的，一同打天下的，眨眼睛可以完全投入监狱，用强光灯照着不让你睡。我讲的是彭德怀，各位都知道他就是这样被折磨死的。不是开国元勋吗？不是当初一起打拼的吗？同生死的吗？爱与恨之间的距离为什么这么短呢？当然我想人间其实各位都一定了解，中国人讲到最后说用一句话明白吧，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意思就是说，如果两个人要真正要好啊，你千万就像一杯清茶淡水，这样最好。这样的话，你友谊保持的比较长。我开始不太相信，后来我在大学时代，我越看这句话越有道理，发现真的，你只要看两个人，哎呀，好到同出同进同吃饭，最不得不得，很快一下子就翻脸了，常常是这样。所以这叫做爱与恨的距离是何等短。但是这位教授说，有一种爱是与恨彻底隔绝了牵连的这种爱。他提出这种爱的三个特点。他说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意思说这种爱不是一种溺爱，他当然恨无罪，他当然要惩罚罪，但是他不是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你知道人间当我们恨一个罪犯的时候，我们恨他到就是叫做把他打 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就是好像简直就是把他要抽筋剥皮，就是对他这个人完全的那种仇恨。他说他在惩罚罪的时候，他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会因为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苦，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我想这种的感觉大概只有这个罪犯的父母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孩子犯了罪，犯了滔天大罪，十恶不赦的罪，最后要受极刑，别人都拍手称快，除了一害，太好了，消灭他。但是大概这个孩子的父母也许会有这种的锥心之痛，他也恨罪，但是他为着一个生命的毁灭，为着一个自己的骨肉的消失，那种的伤痛。这个教授观察到，他的名字叫于红。我刚刚讲他怎么会有这个观察，当去年 VTech 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32个学生，无辜的学生被打死了。这个叫做赵成喜的这个青年人，我们老中开始很紧张，哎呀，以为是中国人，哎呀，在那里提心吊胆，糟糕糟糕，又出了一个卢刚事件，怎么办呢？1990年那个卢刚在爱奥瓦大学开枪杀了6个人，最后自杀，我们都觉得哇，好脸上无光啊！哎呀，我们跟着一起受牵连。这次一听，又是据说还是长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就是一个华人，我们都在胆战心惊。后来一听说韩国人，哦，终于松一口气，还好还好，韩国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哎呀。忽然间我们不但如释重负，而且我们还有种，我不敢说幸灾乐祸吧，我觉得说反正不是我们中国人那就好了。不过这个于教授观察到另外一件事，他说第二天他那个时候刚好人在 Boston 做这个访问学者，所以他整个关注这件事情。他说第二天在社区 Virginia 那里有一个社区祷告会，他说在这个祈祷会上他发现说点了33根蜡烛，他说这件事很奇怪哦，32个人死了，我们怎么会要再点第33根蜡烛呢？难道我们还需要为这个凶手也点一根蜡烛吗？他说我马上打电话，我打到人大去问我的同事，问我那个学生。这个于红啊才年方50，是可以说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才，国务院特别又给他津贴，因为他是中国几个不多见的欧美文学的研究专家。他以前在海南大学也教过课，我最近刚好在海南大学，因为很多人都记得这个于教授，后来在复旦大学也教过课，以后调到这个人民大学。他说我问了我的同学学生，我的同事，大家异口同声说只有32根，我们怎么可能为凶手点33根。他说不但这样，过了4天，大学 VTech 有一个追思礼拜，全校的，他说竟然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放飞的气球是33个，而且他说叫这个大学中央的这个草坪上面放了33块墓碑，其中有一块就是给这个赵成喜。不但这样，上面也照样摆了鲜花，上面还有几封信，是一些基督徒写给这个年轻人的，而这些基督徒都是受难者的家属。他们在信上说，年轻人，请你记得我们照样爱你，你也许低估了我们对你的爱，你用恨来对付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受伤，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告诉你，我们还是爱你。这个教授他不能够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从这里开始思想，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就想到了基督的爱，他说原来我稍稍的有一点明白，因为这里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实践这位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 带来人类巨大影响的耶稣基督的爱。他说只有十字架上的爱才可能带出这样的结果，所以前面他提到这种爱，他说我们还很陌生。那么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对比，在他的文章里面他说我们中国也出过校园枪击案了，就是2004年的时候发生在云南大学，有一个叫做马家爵的一个大学生，因为在打牌的时候跟他的室友发生冲突，结果就一下杀了四个人，杀完以后就跑了，一个多月以后被逮捕归案，又过了一个多月枪毙伏法。但是他说当这个年轻人犯罪当然接受他的惩罚，但是当他死了以后，他说我发现他的家人活不下去了，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流着眼泪，别人问他说你的骨灰盒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领，一直到现在啊，2008年6月27号这一刻，各位，马家爵的骨灰盒回不到他的家乡，他的年迈的母亲流着泪眼睛都快瞎了，他说我们怎么敢去要这个骨灰盒呢，我们在村子里面都已经住不下去了，别人指着我们脊梁骂说你们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来，你们怎么就不该活在世上，我们已经都这样了。他的姐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我们就想我们知道不该活的，但我们就让我们苟延残喘，就让我们再活下去吧。这个余教授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边有一块墓碑，有一支蜡烛，另外一边一个人死了，但是他的家人跟着一起没有办法活下去，他的骨灰盒不敢去拿。这个余教授在去年的12月5号从人民大学的教授宿舍楼跳楼自杀，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英才，中国难得的几个人才，年方50，比我大不了几岁，就从楼上跳楼自杀。当然人们在揣测可能有各样的原因，不过有一个原因至少是他自己留在他的博客或者叫做部落格里面，他写下了这样8个字，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各位，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认识到那种陌生的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同意他的讲法。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注意看到很多人当地震发生以后，你知道有些人怎么讲，说哎呀我还不如让自己就在一场地震里面死了算了，省得我自己行尸走肉，省得我自己活得比死了生不如死。多少人说是的，我们今天没有被压在水泥钢筋底下，但是我们是被压在心灵的废墟底下，我们在婚姻里面也成天以泪洗面，我们在人际里面我们也感觉好像重压底下，这难道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吗？这种情形远不止在中国，其实你在世界各地你同样能够感受得到，人类是被深深的埋在心灵的废墟里面。所以这个余教授，人们还在惊讶他干嘛要死的，他其实没有任何死的理由嘛，他是有房子有地位有车子有钱有名有利啊，一个博士导师生，你干嘛呢，年轻轻50岁就走了。不过更多的人在他这句话里面却找到了共鸣，叫做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基督为什么要死？刚刚我们讲过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这些理由。基督的死成就了什么？你看到在十字架上最讽刺的一幅画，基督的死是什么呢？一个最有能力的成为最软弱的。刚刚我们讲过，神说我们是软弱的，而十字架上的画面你会发现是软弱当中的软弱，被这样钉在那里，赤身肉体，人随便可以骂他，随便可以打他，随便可以吐他，随便可以羞辱他， 他真的是软弱的吗？上帝的儿子行过那么大的事情，五饼二鱼叫多少人吃饱，死人可以复活，他自己都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但是在那一刻，最有能力的成为最软弱的。我们刚刚讲过，人是 ungodly， 你知道十字架是一个彻底的定一个人 ungodly 的地方。十字架被犹太人叫做是一个受咒诅的，就是你不像神，你不虔不义，你最后的审判就应该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彻底让人看见自己是不虔不义的那个地方。耶稣是吗？人看不出他有任何罪来，看见是他与上帝的关系，最近前的关系，就是感到一个地步，我就是神。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敢这样讲，因为他实在是神，没有一个人说我近前到一个地步，我跟神差不多。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怎么可能呢？至圣的、至近前的地步，我们根本达不到啊。而这位最近前的人却被放在那个最不谦不义的地方，一个最圣洁的人被放在一个受咒诅的地方，骷髅地、十字架是唾弃，是受咒诅。我们都知道人死有两种，一种就是剥夺生命，还有一种呢，不但是剥夺生命，而且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当然你会说，那个人死了，其实政治权利有没有也等于剥夺了哈，所以无所谓。不一样哦，你知道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其实是当时古罗马的这个法律的观念里面就是这样，认为人其实除了你有肉身的生命，你还有一种你的所谓人的尊严啊。你虽然一个生命可以死了，但是你要有尊严。所以这次地震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哈，因为一看哇，日本救援队去的时候，像那个尸体。挖出来还跟他鞠躬，哇！中国人民就很受感动，说不得了，你看日本人奇怪哦，跟着尸体还鞠什么躬呢？哦，才明白说原来人其实啊、因为尸体也是要向他表示，他曾经是人，他就是人，他有虽然死了，他也当有尊严。但是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十字架是不但剥夺你的生命，剥夺你一切的尊严，因为那个地方叫做你彻底被受咒诅。一个最圣洁的人，完全毫无罪的人，被放在一个最咒诅的地方，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奇怪最大的一个讽刺吗？耶稣基督竟然就死在那里，他做了什么？当他把自己摆在这个地位的时候，才可以叫做他接受了死，他经历了死。真正的死亡就是这样，你的命没了，你做人的尊严全部都没有了。而上帝说，其实按我们的特征、特点、特性，本来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其实我们人类也正在实践这样的下场。当我们随便仇恨杀人的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我们自己都知道一个生命牺牲，可能开始是不小心被车撞死，但是当你再反过去再把它压死的时候，你把它当什么？你完全把它当连动物都不如，你完全在践踏一个生命。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常常发生的吗？也许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么心狠手辣，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意念里面有时候恨一个人，恨不得就是忽然间老天打一个雷就把他劈了，恨不得就是他就从这个地上蒸发了，恨不得他就从此不在我眼前出现了。其实我们常常心、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舌头，我们都会杀人。当我们在犯奸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把对方当人吗？我听到很多孩子跟我讲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不应该啊，有些都已经成家了、结婚了，成天看那些黄色的照片，自己都骂自己，我都禽兽不如，我这不是在糟蹋人吗？我这不是在完全不尊重人吗？这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本相。但是基督为你我这些罪人接受死、经历死、战胜死。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这叫做在基督里我们都有了。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做的就算是你做的， 他成就的就算为是你成就的，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怎么能够想象。所以圣经把它叫做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人没有办法理解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凭我吗？我这样的人吗？你值得为我做吗？哥林多后书说，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是讲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本来不义跟义没有相交的地方，没有相通的地方，本来我们在神的国是 无份无关的，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根本就不配在他的家里。但是在基督里信靠他的，我们竟然被神称为了义，算作了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做对比的时候，你大概发现这种爱，无论你在地震里，你在 哪一场灾难，你在中国历史，你在世界历史，古往今来，你从来找不到这种爱，为罪人死，而且是为这样罪大恶极的人死。只能一个解释，就是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除了神的爱之外，你看不出第二个理由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最奇妙的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你碰了这样的爱，你认识了这样的爱，奇怪，这个爱会传染，这个爱会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这个爱会进入你的生命，然后变成你的生命。这是一件最让人稀奇的事情。我可以说，这二十年来，我无论在德国，无论在美国，无论在西岸，无论在东岸，在你们当中，我正在经历这种奇妙的爱。是我经历到这一群弟兄姐妹跟我素不相识的，本来彼此也素不相识的，我常常会问，值得吗？为我，各位大概都知道，去年我丢了一个手机，在一座大山里面，就在这里开车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几位姐妹她们3天以后开着车到那边去寻找。有时候你会想疯狂 crazy、哦、很奇怪。我今天特别把这个手机还带着，我说这手机我应该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去、哦、因为太难得了。当他们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说终于找到了，我第一反应 crazy 癫狂嘛，值得吗？不过在背后真的让我看见那种陌生的爱。陌生的爱会传染，陌生的爱会感染。我们常想，如果这个世界有从基督来的爱，那么我们才可以真正敢说，我们不再害怕任何灾难，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伤痛。因为爱里面是生命，或者说生命里面它一个重大的元素就是爱。我们大概在婚姻里面，在恋爱里面比较能够体会这句话，常常说没有爱了，好像生命就枯萎了。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活不下去了，特别是恋爱，如果忽然间发现对方变心了，发现对方要分手了，哇，那种感觉你就觉得说你活着还不如死了啊！所以所谓为情殉情，为爱殉情的大有人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开始体会，原来爱真的能够焕发吹出那种生命来。爱里面有生命。地震让我们想到死亡，但是同时也带给我们极大的思考。中国青年报最近有一个的在线调查，网上调查，结果发现88%的中国百姓认为说地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82%的人说开始要更加珍惜生命。看思想，以前真的无论是我抽烟喝酒都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无论我这个天天去这个应酬啊，喝酒啊，跑来跑去啊，不顾家，我在糟蹋生命。 77.9% 的人说，将来今后我要好好的，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最重要的是亲人，是真诚的朋友，原来金钱名利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将来要更加的要密切这种关系。70.7% 的人表示说，今后我们应该更多的献出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次很多人自己也被别人帮助，很多人也看见说，其实真的你在帮助别人里面，你会得到更大的快乐。不过我想各位一定知道，这个调查是地震之后一个礼拜做的，我不知道现在过了一个半月调查，我相信数据一定不一样，因为美国人也曾经这样过。当9月1发生的时候，多少的美国人说，我们从此开始要好好寻找上帝，我们从此开始要好好的去追求了，不要再这样的苟且偷生了，不要再这样的醉生梦死了。各位一定注意到，那是大量的人拥进教堂，去到教会。不过人是何等容易健忘，我们只盼望我们的同胞，包括你我在内，让我们不是一个很容易健忘的人，让我们真正明白，穿透死亡的力量是在于这位上帝。不但他向我们显明他的爱，而且他的爱是要来救我们出死入生。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替我们死，好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接受死的辖制。当然是指那些用自由的意志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的呼召，回应他的爱。因为神真正的爱绝不勉强人，真正的爱一定对你有尊重。有些朋友常常说，上帝这么麻烦，哎呀，他要我信，他这大手一挥，天上显出一个大手，我就看到我就信了，何必那么麻烦，还要让基督徒打电话给我，邀请我来参加聚会啊，说了半天啊，要来感动我干嘛呢？上帝那么麻烦。我告诉你，他是愿意很麻烦的来对你，为什么？因为他尊重你。神从来不勉强一个人，勉强你 force 你逼迫你要做什么。如果是这样，你变成一个机器人，如果他大手一挥你全信了，那他是设了一个程序，他根本不是造了一群有灵的活人。神爱到最深的地方，你就感觉到你在他的尊重里面，你感觉到那种最深无以言状的爱。他说，我爱你孩子啊，我的命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你本来的刑罚我都看见，我都知道，但是我替你受了，你接受我吧，你拥抱我吧，你能够得着这样的爱。这样的爱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呢？这样的爱是真正带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间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叫做天堂，就是真爱在的地方，上帝的大爱在的地方，当然就是天堂。因为神就是爱，而这个爱的起点在哪里，或者说这个爱对你我从哪里开始认识？从十字架开始认识。唯有基督的十字架，古往今来能救我们的唯有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从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他的爱，我们揣摩到他的爱，我们开始思想他的爱，我们也可以去经历他的爱，我们并且能够领受他的爱，而成为一个十字架的见证人。巴不得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当你听见认识明白十字架的爱的时候，在基督里求你不要与这样的爱擦肩而过，让这样的爱伴随你，好让我们真正去实践这句话。这些天各位一定在网站，中国大陆从地震以后每一个网站上面，我看到都出现这句话，叫做让活着的人好好的活下去。但是如果一个没有基督大爱的世界，你能好好活下去吗？一个没有被基督爱充满的家，你能好好活下去吗？一个没有基督的爱在其中的人际关系，你能好好活下去吗？唯有十字架上的爱能够让我们好好活下去，也能够让我们只活到永永远远，因为它就是生命，它就是永生。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陌生的爱。是的，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见，无论是我们的课堂，无论是我们的课本，无论是我们过去受的教育，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都不了解这种爱。好像于洪教授一样，可以身为大学教授，但是他仍然要说，他也很诚实地说，这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又何等的渴慕，我们需要这样的爱，中国需要这样的爱，人际需要这样的爱，我们的婚姻里面需要这样的爱，我们的家庭里面需要这样的爱，我们的子孙后代需要这样的爱。你愿意吗？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神的爱，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那条通往这个爱的路，我就是真理。因为上帝的真理说，神就是爱，他为我们爱到舍命，他为我们在爱里付了死的代价，他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得回那个不死的生命，他的爱直到永远，也把我们带进永远。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想问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尝试着要去拥抱这样的爱，去更多认识这样的爱，让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说现在就是一个时刻，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代表你心里这样一个愿意。感谢主，举起来的一位，举起来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神看到了，感谢神看到了，奇妙的大爱，神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爱，你愿意吗？我们所受的灾难已经够多了，我们经历的痛苦已经够多了，我们的眼泪流得够多了，难道我们的心要继续刚硬吗？难道我们继续要拒绝从天上来的爱吗？我最后问一次，除了刚刚这些位，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去了解，去认识，去靠近这样的爱，好让你前面的人生真的不再一样，你愿意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神何等纪念，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主耶稣啊，求你纪念我们。主啊，你已经纪念了，在你旁边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当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本与我们相称的，但是你实在是神的儿子，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对他说，今夜你必要与我在乐园里。主啊，谢谢你为着刚刚这些位把心门向你打开，拥抱这样的爱，主知道你已经纪念他们，求主继续把真理更多的赐给他们，主啊，把生命完全的彰显在他们里面，把道路更清楚的让他们显明看见，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靠近你，跟随你，只走进永生的路。主啊，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主啊，我们当中或者还有一些位还在这个时刻没有接受你的，但是主，求你真理继续向他们说话，主，你的爱继续向他们显明，圣灵继续引导他们。主，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你愿意每一个都在爱里面得真的生命。主，你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了解神的儿子为我们成就的，好让我们真正不再为自己活，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谢谢主，求你安慰我们，求你医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祝福我们中华民族，祝福世界 每一个角落的民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